上回书正说到狼籍上书，打算揭露石壁，向皇上进言，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好的，可叹狼籍哪了解宫廷里面复杂的情况，结果把书本抄错了人了，落到大奸臣宗楚客和杨军的手里。这两个人一看是恨透了狼籍，心说你个不要命的狂生，念书太多念淤了，竟敢告到我们头上，这还了得。您说他们有多损，还不一刀把狼姬给杀了，打算出个主意，用最新鲜的办法摧残人命，来个大象踢活球。怎么踢待会儿咱们再说。派人把狼籍呀、领下去了，怎么收拾狼籍，哎，咱们也等会儿再说。可把这个事办完了，宗楚客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多悬呢、这要不是我在这直诉，要换我的对头，这书本落到他手里念成给皇上，可全砸了，好险好险。如此看来呀、我运气还不错，我这官还得往上升。正在这时，紫宸殿方面钟声无响，咚咚咚咚咚，钟声一响，这是信号，皇上要起驾了。按照议程规定，今天皇上皇后公主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，要到御乐园高高兴兴的玩一遍。宗楚客当朝的宰相，杨军是皇后的宠臣，自然得陪王伴驾，两个人不敢耽搁，官袍带履全都穿戴整齐，怀抱着呼板赶紧迈大步赶奔内园。那唐朝那皇宫啊，建筑的十分宏伟高大呀，论面积论房间比现在的北京故宫要强的多的多呀。那北京故宫往哪摆，比唐朝的大明宫要逊色多少分。这两个奸贼顺着朱雀门往里边走，转过承天门，又转过崇元门，这才走进禁关。文武百官都在这等着呢，这会儿这天呢似亮不亮，要走到对面啊，能看清鼻子眼睛嘴，要离着远点儿，模模糊糊还看不清。要不怎么应了那句话呢，朝臣待漏五更寒呢、就是这个意思。文武百官打过招呼拜见过宰相之后，在道旁等着，这天光刚一放亮，就听见声吹细药之声，皇上的銮驾到了。在那封建年代，皇上是至高无上，那是天子，不是凡人，那个威风还了得吗？中土客等人赶紧撩袍服跪倒在道旁接驾， 就见前面360人组成的仪仗队，手中拿着执事，什么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、鹦鹉鹦帆、鹰照鹰、绮罗伞盖，这一队一队的在眼前过去了。在后面是内四卫队，顶盔贯甲，圈刀佩剑，保护皇上的安全。这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万骑卫士。这个卫队在两旁保护着，正中央就闪出这位中宗皇帝李显。这李显呢，坐的是监舆，这监舆就好像个大圈椅，一边穿根杆子，前后有人抬着，坐着非常方便和舒服。李显今年呢55岁，要说这个年纪不算太大，但是中宗皇帝是未老而先衰呀，看上去没70，差不多少了，显得无精打采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满脸是皱纹，二目无神呢，还多少佝偻腰，腰还直不起来。虽然穿戴的是了不起呀，但这个人不怎么样，不配做一国之尊啊，没那个气魄。那么说什么原因呢？营养不良吗？不，贵为天子，那吃的你就不必考虑了，吃尽穿绝。为什么这个样呢？精神上受了刺激。您翻开唐朝的历史看看就清楚了，他的父亲就是唐高宗李治。哎，从唐朝往下排，头一个皇上唐高宗李渊，二一个皇上就是贞观李世民，第三个皇上就是唐高宗李治，这第四个皇上就是中宗李显，就是他。按顺序是这么排的，可是中间出岔头了。唐高宗李治临死的时候，把皇位给了儿子李显。李显是李治第7个儿子，也是最喜欢的儿子，让他继承皇位。这个李显继位不到1个月，就让他的亲娘武则天给撸了下去了。武则天成了中国头一位女皇帝，把儿子贬为庐陵王。你要听薛刚反唐啊，哎，就清楚了，庐陵王就是他。其实呢，就给流放了，到了房州。那会儿的李显才20来岁，突然遭到这个灭顶之灾，心都碎了。而且武则天那个女人是个铁腕人物，翻脸无情，想怎么干怎么干。她当了女皇，恐怕前朝的文武百官、李氏宗族不满，恐怕他们造反，怎么办呢？杀！杀！把老李家的人几乎斩尽诛绝。就是这个李显，虽然是他亲儿子，每天也在刀尖上转悠，随时随地有葬送性命的危险，那就看武则天的了，也许抓个茬就要了他的命。李显夫妻到了房州，每日是提心吊胆，在刀尖上过日子，说不定哪会儿圣旨一到，脑袋搬家了。因此把这李显吓出毛病来， 稍微听见开门声大了一点，就把他吓得一哆嗦。睡梦之中是经常惊醒，连哭带喊的。幸亏他的妻子韦皇后，那这是王妃呀，韦皇后比他主意正，老劝他，王爷别太担心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当今陛下则天皇帝那是你娘啊，虎毒还不吃死，别看他杀旁人，他绝不会杀你的，王爷千万不要这样子，这样自己就把自己给毁了，吓死我也。就这种日子过了多少年了，过了15年了，人生有几个15年，他不老等什么？俗话说，孝三孝，少三少，愁三愁，白了头，这话一点都不过分。所以这个人的一生就应当找乐，就应当高兴，不管什么事情往开处想，你这样能够青春常在。那么最好的妙法就是多听相声，多听评书，您就能够健康长寿。发回来再说武则天，这位野心家在位连头在尾一共做了30年，这30年可不短了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一个岁数大了，二一个地界出事了，有两员大将，这两员大将一个叫张柬之，一个叫姚元之，在玄武门发动兵变，逼武则天退位，交出政权。武则天为了惜命没有办法，这才宣布退位，下诏旨让庐陵王李显接茬还当皇帝，所以就是中宗皇帝，就是现在的他。虽然说他当了皇帝了，对他娘他仍然害怕。武则天退位之后他活了5年，以后病死了，寿元高达82岁，你说多金活。武则天死了，虽然李显头上的压力没了，但是多年的坎坷他那内里呀、也坐下病了，吃东西吃不下去，品味倒品不出来，而且喜怒无常，没有精神，往龙椅上一坐就打盹儿，想什么事情脑袋就疼，躺床睡觉还净做噩梦，怎么吃药也治不过劲儿来。所以有些事情啊，就由他的妻子韦皇后处理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实际大权就转移到韦皇后手里，他就成了个傀儡了。因此55岁的人头发眉毛胡子刷白，跟70多的老人差不多。今天这中宗李显头上戴着鹅黄缎的软帽，身穿软棉袍，腰束8宝带，蹬着高筒包底的靴子，剑袖配着斗篷。为什么这么装束？原来这李显也有爱好，他最喜欢打马球。哎呀，唐朝打马球最盛行了。其实这个马球啊，又叫狐球，是进口品，从波斯那边传过来的，就是骑着马分成两伙，啪啪啪拿杆打的马球。哎，这玩意运动量挺大，有不少的球迷呀、这中宗李显就是马球的球迷。你别看他老成这样，唯独在打马球的时候 变了俩人，动作也敏捷，精神也焕发，眼珠子也瞪起来了。打完马球之后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马上又恢复原样。今天到娱乐园去玩去，他心里盘算着好好的过过瘾，打一场马球。故此短衣襟小打扮，他穿着这套。那么在中宗李显的身旁并排一架监狱，坐的就是朝阳正宫韦皇后。这韦皇后跟他老爷们可截然不同，论个头比中宗李显高一脑袋，大个，长得可不蠢，细条条的身材，而且非常庄重威严。在监狱上一坐呀，俩眼像流星一般，那眼神落在谁身谁都一哆嗦。为什么？大权在握，不是怕他，怕权力。他叫你死你死，他叫你活你活呀。他叫你升官你可以轻云之上，他要叫你完蛋，嘴唇微微一动你就家破人亡，故此都怕他。今天韦皇后是大壮，满头的珠光宝气，穿着日月龙凤袄、山河地理裙，那裙子上头镶满了宝石，在监狱上端坐，稳如泰山一般，令人见而生畏，你都不敢跟他碰眼光。在韦皇后的身后，就是唐中宗李显的亲妹子太平公主。这个太平公主啊，是武则天最心爱的女儿，是中宗李显的亲妹子。哎，太平公主这个模样、长相、鼻子、眼睛、脸盘、个头，活脱是武则天第二。那跟他娘是一样一样的，尤其现在太平公主年纪又不算太大，见过武则天的人都拿这公主当武则天的，连那个头型服饰都跟他娘一样，人长得也漂亮，也是大壮，金光闪闪，在监狱上端坐。太平公主的后边这队伍可就长了，但是离着她不远有个俊俏的女人，这个女人长得十分妖艳，也坐着监狱，不过她的监狱那号小点，比前面那几位矬着一点，这等级的关系。这位美女是谁呀？就是当时啊女子之中的才子，上官婕妤，又叫上官婉儿，可能有一部电视剧就是描写她的。女才子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。她跟中宗李显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婕妤啊，哎，也是妃子的一种封号。那么中宗李显最喜欢上官婕妤啊，要是老百姓普通的话呢，就是个小老婆的小老婆。皇上每次出行他都得跟着保驾，有时候高兴了他可以在皇后皇上面前赋诗，你要说写什么东西他可以信手得来，他有这么一种天赋。在他的身后那就是四妃、九嫔、九婕妤、九美人、九才人、27宝林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嫔妃一类的，换句话说都是中宗李显的老婆。 一二百人在后头跟着。当然这些人没有资格做监狱，全都是结队步行，花团锦簇，也不知道打了多少香水，离着多远这香味都扑鼻。再往后看还是宫廷卫队，宗楚喝一看皇上出现了，在道边上高擎象牙虎板，高喊接驾：“臣宗楚喝率百官接驾，万岁万万岁，皇后陛下万岁万万岁。”李显本来正想打盹呢，听道边有人呼喊，勉强把眼睁开。哦，宗亲，免礼，谢主隆恩。宗亲，娱乐园中都准备好了吗？
回陛下，臣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哦，好好，既然如此，起驾娱乐园。
起驾！
百官站起来，陪着皇上皇后进了娱乐园。御呀，就是御驾亲征的御，乐是欢乐的乐，园就是花园的园。这娱乐园方圆占地数百亩，是花团锦簇，全国有的花这都有，全国没有的这有。一进这园子，大名的香啊，尤其是今年的天气还比较好，百花盛开，园子里头到处是各种五光十色的花朵，人一到这里就能年轻十岁啊。眼前是永安区，永安区是一条御河，御河上有一座御石桥叫寒春桥，那么这个队伍过了寒春桥直奔寒春亭，那就是娱乐园的中心，皇上要在那儿休息看节目。可这个队伍刚登上寒春桥的桥头，就见从对面跑了一个报事的太监。这太监呢三十来岁，也是宫中的老人了，双膝跪倒在监狱的前面，这声音呢是非常刺耳，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因为这个太监呢动了宫刑了，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，宫刑之后他就有点变态，男身女态，这声音呢也是男不男女不女。这位由于悸动，声音再一高都走了味儿了的，听起来非常扎耳朵。
奴才接驾，万岁万万岁，皇后万岁万万岁，
比哭还难听。这监狱队伍全停住了，百官也站住了。李显手捻虚髯看了看他：“你啰嗦什么？你向朕讲什么？只管说来。”“
启奏陛下，安乐公主在此接驾，向二位圣人要献七珍国宝。”“
哦，安乐公主啊，那是中宗李显的宝贝疙瘩，那是韦皇后的眼前花，一听说他要献七珍国宝，两个人都乐了。
他往前头看了看，前头都是空地，
再远处就是梅林，
没人
了。韦皇后就问奴才：“
哀家且问你，我那女儿安乐公主现在何处？”
启奏皇后，您随着奴才的手腕瞧。
说着，那小太监站起身形，往旁边一躲，用手往梅林之中一指。
中宗李显文武百官大吃一惊。